诵经真理的，我们就接受，不管谁讲的，凡是不符合诵经真理的，就是最有名的伟人大布道家，我们也一概不接受拒绝。我们的信仰一定要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不打折扣。但是今天的神学，我在大陆的时候三十几年，那都是谈不上什么神学了，神学院都没有了。我也是在那五六年当中，在大学念书那五六年中，看了一些神学的书籍，也都是国内的几位有名的神学家写的神学书。国外其实神学我都没有接触过，出国以后啊，我看了一些神学书籍，也听到一些人讲到一些神学，也接受到许多人一些弟兄姊妹对我的批评，说你们大陆出了点神学知识太浅薄呀，你们应该好好的来学神学。我真承认真接受，但是我就看了一些神学的书，也请教了一些神学家，也到神学院里去修了课，修了点课，听一些神学教授们神学博士们在讲授神学，使我有一个很深深的感觉，一个感慨。今日的神学是一个批判圣经的神学，我不是说所有的神学院，但是就这位教我神学的这一位神学博士就说，大家需要警惕啊，特别是美国许多有名的大的神学院，实际上是一种批判圣经的神学，高举的不是圣经，而是人文主义，人的理性为主，合乎理性的圣经我就接受，我们就承认，不合人的理性的圣经我就拒绝，就要批判。许多神学生他们写的论文，取学位写的论文，你能够对圣经找出某一个问题来加以批判，你这个论文就有价值了，你这个论文就受重视，哎呀，对圣经敢于批判，你看，这是这样一种时代，一种潮流。所谓圣经有误论，公开提出圣经有误论，圣经但有误论，说这个圣经，有的人说圣经有错误，有的人说圣经里头不全是真理，有一部分是错误。真正持守圣经绝对无误论的，在神学里却是少数，这实在是个奇怪的一个基督教，整天拿着圣经却是不承认圣经是没有错误，那这叫什么圣经呢？那不是一般的一本书一样吗？所以今天的问题就是说，到底以什么为标准？到底是以圣经为标准来批判人的理性，还是以人的理性为标准来批判圣经？这实在是一个神学上的一个分歧。我们如果在祷告当中好好寻求神的心意，我们一定会得到一个回答，神要求我们的是用圣经作为绝对标准来批判人的理性，人的理性符合圣经的，这个理性就算是正确的理性，如果是违背圣经的理性，你说的天花乱坠，你再得出的多少方程式都是有根有据的，那一样是错误的，我就不能接受。我们如果没有这一点，不能够达到这样的被称为是迷信，这种迷信必须建立起来，你要不然是你以什么为根据呢？人的理性为根据，你今天认为是这样，你这些科学家这些博士们你说是这样是对了，明天人就把你推翻了。人的理性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变化，这就是共产党常说的否定的否定，批判的批判，批判再批判，否定再否定，就是这样回事。他们就是说社会的发展就是否定的再否定啊，否定的否定，今天是肯定的，明天否定了，那个肯明天一个肯定把你今天的肯定否定了，后天这第三天来了又把那个明天的肯定又否定了，否定的否定就形成了历史，这是他们的这样说法。那么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吗？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没有任何的神学知识，实在是浅薄，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是任何神学家也应该说是驳不倒的，就是圣经是绝对的真理。我们如果没有这个观念树立起来，牢牢的树起来，我们实在不要再做基督徒了。其他你道也没法讲，你讲什么道？ 我们在这里讲的如果不是个绝对的真理，我们真是不需要讲。不但我们的信仰，教会的生活、侍奉、工作的原则，以及教会里面的主旨原则，一切活动都应当以圣经为根据。偏离圣经真理的教会活动再好，也完全是没有用的，没有益处的。如果偏离了圣经真理，你的教会再兴旺也是危险的。而偏离圣经真理的教会活动，这也是末后时代的一个现象，是个末世的现象。人的耳朵发痒，厌烦纯正的道理，却专愿意接受听取那些荒谬的欺人之谈。因为时候讲到人比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所以我说，主耶稣要求老底家教会要发热心，而这个热心要来源于悔改，另外也要建立在圣经的根基基础上。真热心是从神来的，而不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圣灵用他的话语在我们里面给了我们热心，我们要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来成就神的事情，不是人的血气的热。人的热心没法衡量，人的热心太不可靠，人的热心不真实，人的热心往往有许多的杂质掺混在里面。有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传道人大发热心，整天从早到晚忙忙碌碌到各地去讲道。那大家都认为这个人实在是很热心，那么他自己也是常常以自己热心来自慰。这一天到一个地方去讲道，最后筋疲力尽了，晚上很晚的回家了，心里也都蛮自在的啊、哦！我为神打发热心。回到家里以后，把门一关，非常疲乏，一下就坐在一个转椅上了，休息一下。这一休息，恍恍惚惚的，半睡不睡，突然间外边门开了，进了一个人。进了一个人，一看，这个人拿着一个盒子，手提着一个木头盒子，里边放着许多瓶子、罐子，还有试管，还有这个滴管，还有一些试剂小瓶瓶，还有一个酒精灯干锅，拿着一些，还有一个天平，拿着这么一些试验的仪器进来了，往他的桌子上一放，然后就伸手跟他说：“弟兄，我向你要一个东西。”啊，他说：“你要什么？”我向你要热心。啊、哦，你要别的可没有，你要热心我可有的是。伸手这一掏，往这心里一掏，一拔一下，把全部的热心，红汤汤的一个大热心一下掏给他，来给你。这个人就接过来，好，把这个这么大一个热心就掏出来，放在这个天平上一称，这么一称，100磅，啊，他给你称，我说是我的热心实在不少，100磅，很高兴。然后就看这个人把这100磅的热心呢，啊，拿来以后放到一个烧杯里面，然后放到酒精灯上边加热加温一烧，眼看着这个大红热心越缩越小，越缩越小，越缩越小，缩成很小一点了。最后放到个干锅里面，我说错了，放到干锅里烧，越烧越小，烧到最后是缩成不一点很小。这些人简直越太可怕了，我的热心剩那么一点了，烧成干锅，烧在干锅里烧干了，最后呢？看那个人把干锅倒出来，剩了一点儿，然后把它研碎了，磨碎了，磨碎了以后呢，把它倒到试管里面，加上一些其他的几种试剂，这么一试验一摇晃，然后看看，写写，看看写写，看看写写，他就是伸着脖子看看他写的什么，一看，上面写的，这个是被试验的人，祝摩西，年龄多少，年月日，热心。毛重100磅，哎呀，这可是毛重啊！毛重就是没有经过试验的。 包送100磅。然后就分析了，下边分析，第一，分析的结果，个人名声20%，这100磅里面，这个热心里头有20%是个人的名声，宗派的偏见20%，情感的冲动20%，好爱面子10%，朋友的吸引20%，有积善功的思想5%，爱神3%，爱人灵魂2%，最后结合起来是个100%。然后就把这个报告就递给这个传道人了，这个传道人拿过来一看，哎呀，朋友你做的不对呀，不可能的，这不可能的事情，我这个爱神，我这热心的爱神就3%，爱人灵魂2%，不可能的。那个人也没根本没回答，提着就走了。这会儿，哎，先生你做的不对呀，不对你做错了。那个先生回头了跟他说，弟兄，盼望神怜悯你，拯救你。那个人就出去了，这个传道人一下就跪在地下了，拿着这个试验报告，一看这个试验报告变成一面镜子，一下照出他那个热心的里面那个心，实在是里面也有一个 list， 外边也有个 list， 一对正对，一点不错。于是这个传道人跪在地下，痛哭流涕，悔改认罪，里边产生一个真正的热心。我们有时候实在是这样，我们这个热心呢，自以为的热心，实在是，我们仔细想想，我不是说别人，我说我自己，我里边常常有时候觉得我是很热心，你看我如何如何如何，你看我过去走过的路如何如何如何，你看我今天如何如何，自己有时候隐隐约约地在暗中有一些东西。但是我们如果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被神光照一下，我们的热心实在是剩的恐怕不只是还不够3%，不够2%，太小太小。不信吗？不信用你的生活来鉴定一下，为什么这件事情明明是神热心所要做的，所愿意做的，就是那样的急切的摆在那里头，我却有许多借口不做。为什么有许多的事情眼看着一些人在那里沉沦，走灭亡的道路，灵魂走向灭亡，我却在那里无动于衷？我们就缺少当初穆迪先生来那种爱人灵魂的心。每天晚上睡觉以前，我不救一个灵魂，我这个觉就不能睡，睡不着。到晚上回到家里一关门，一下一想，我今天还没救一个灵魂，我宁肯不睡觉，出去关上门，到夜里在马路上等，过来一个人，朋友，你信耶稣没有？你到底走的什么路啊？人家不理他，给他个钉子碰，不在。再过了一个，再问问，早晚得救一个人。我们为什么就没有当初宋尚杰博士那种爱人灵魂、为人的灵魂痛苦流涕？朋友啊，你的罪没解决怎么办呢？谁能担当你的痛苦？我们怎么就没有那颗心呢？我们今天自以为有热心，没有和真正的实际情况去对照，也没有和真正热心的人去对比一下。这也是为了我们，就我们，他所受的痛苦是难以想象的。而我们今天却不肯为着主去忍受一点痛苦，却不肯为着主忍受一点贫穷，甚至于都不肯为着主、为着教会的事工、为着神的圣工去减少一点我们的挥霍和浪费。我们和真实的情况来对比一下，我们实在是应该承认说，神啊，我是一个不冷不热，甚至我是一个冰冷到极点的人，求你来挑旺我。还有一种热心是令人可怕，我说实在，有一种热心是令人可怕，太可怕。你信不信有一些热心热地走向邪途？所以我说，我愿意反复地跟弟兄姊妹来分享、来劝勉、来交通，我们的热心应该建立在圣经真理的根基上，这种热心是可靠的，是有力量的。因为什么呢？撒旦 甚至于不怕我们热心。撒旦不怕我们热心呢、啊、他轻轻的一拨，把我们的热心拨一个角度过去，哎，差之分毫，谬之千里了。所以我们的热心必须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神话语的根基上，真道的基础上，你这个热心才能走向正道。你像一个汽车似的，你说我这个汽车八个缸的或者几个缸的，我这个马力多大，我是个1500cc， 你两千，你多少千 cc 的，好，我这一踩哇呀就跑得很快，冲力很大，那个还不是第一要紧的，你这个方向盘要紧啊。如果是方向盘错，你踩得越快，你这个力量越大，热情越大，越危险呢、啊。这我们基督徒也实在是这样，方向定再加上热心，这就是可靠的。还有一种热心也实在是危险，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在香港前不久，前几个月，去年的大约大概是去年的秋天的事情，在香港有一位弟兄，真是很热心，特别是对中国大陆的福音工作很有热心。然后我这个他的热心我都感觉到惭愧，因为我一直觉得神给我一个托付，对大陆的福音施工有托付，因为我从那里出来，我实在是希望主是把我调出来，而不是我逃出来，我不要出来，最后主实在把我就派出来，我实在愿意在这里一个自由的一张环境里来做那个不自由的环境里面所想做而做不到的一些施工，来为那里的教会，为那里的弟兄姊妹来有一点服侍。但我觉得这个弟兄可能比我热心都大，他就几次的带一些圣经，带一些东西回大陆去，那么是支持帮助大陆的家庭教会和弟兄姊妹，于是他就接触了好几处的家庭教会，那么大家也都认为他很热心了。但是有一天带着一些圣经进到广州，从香港到了大陆里了，到大陆里面一下被公安局把他逮捕了，把他抓起来了，抓起来到了公安局去关了11天。这11天向他就交代了清楚了，说某某先生，我们完全知道你来干什么，现在摆在你面前两条路，你来选择吧。一条路，你把你所有知道的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情况全部坦白出来，你去怎么接触的，和谁联系的，给了他们些什么，他们给你一些什么，说的什么话，你一五一十的交代清楚，你放你回香港完全没事儿。你渴吗？给你 喝点茶，抽不抽烟，带他也很好啊。那不像对我们当初犯人那样可以软硬兼施，但是话语很有力量，很有分量。另外一条道路就是，你如果不交代，你就休想回香港，他的妻子儿女在香港，你不但回不了香港，起码最低也判你5年徒刑。你好好思考啊，亲爱的朋友先生，你我们相信你是如何如何，你也是爱国的，你也是如何如何，说了很多。这一位热心的弟兄于是就选择了一五一十毫无保留地把家庭教会他所接触的，他所做的全部如实坦白出来交代。哎呀，我说我们这海外的华侨是爱国的吗？啊，如何如何，握手言欢，放出去了，回到香港了。这位弟兄，很热心的一位弟兄，仅仅是11天非常优待的一个监狱生活，11天非常优厚的一个监狱生活，回到了香港，什么事也没有了，妻子儿女团聚了。但是他却不知道，他这样一走，几处的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被逮捕，入到监狱里，家庭教会遭到了摧毁破坏，一些弟兄姊妹却觉得进到监狱里了。这些弟兄姊妹进监狱的时候可不是还握手还朋友还是给你请你喝茶请你抽烟还这样的带你了，那是监狱生活，那是犯人。我下边就不知道哪一位弟兄和姊妹通工是遭到家破人亡， 他们不是十一天，还是十一天，还是十一年，还是多少年，那就很难设想，没有下落。这就是危险的一个热心。所以今天的热心需要有圣经的根基，有圣灵的带领和引导。我说句很不应该说的话，国外的弟兄姊妹对大陆的教会、大陆的家庭聚会、对真正大陆的教会，如果你有负担，你如果想去的话，我不是反对你去，你去以前先把头拿下来放到兜里揣着，你再进去。你如果不肯做一些牺牲，只是游山玩水的话，到那里头坐下，然后出来以后呢，拿出一些资料来，来，我去了大陆了，如何如何，求主遮盖。我说句非常不好听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应该约束一点我们自己，在神的旨意以外的那个热心。我相信这些弟兄姊妹，包括这个弟兄，我说的这个香港这位弟兄，他如果说他不爱大陆的弟兄姊妹，我也不相信，除非他是另有任务，除非他真是一个有特殊使命的一个人物，那是另当别论，那另外的问题。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弟兄，我相信他里面是爱大陆的弟兄姊妹，是爱大陆的教会，但是由于他在主面前缺乏一个基本的操练和对大陆教会的认识、形式的认识，以及在神面前那个心不知道是百分之几，其中有许多的不存个人的名啊、利啊，在外边的一些声誉啊，如何如何，我没去化验。我相信他自己如果是好的话，能够很好的化验一下。所以这种热心却给神的事工、给神的家带来了非常大的危害。我们的热心的表现不在乎我们做什么工作，不在乎你的热心做了什么工作，乃在乎你为主摆上了多少，摆上了什么。这个热心首先，特别是对青年弟兄姊妹，这个热心首先表现在你那个基本的操练。当你在平安稳妥的时候，没有风浪的时候，你是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操练，这就是表现你的热心。我说基本的操练也很简单，具体说就是读经。有的人说读经好比是基督徒的吃饭，祷告好比基督徒的呼吸，唱诗好比基督徒的喝水，能够滋润你。肢体之间的交通为主做见证好比运动，一个人要健身，要使得身体健壮起来，你不吃饭能行吗？就一个人要练得棒棒的而不吃饭，那怎么可能呢？相反，一个基督徒要有一个健康的一个属灵的生活，你不去读经怎么能健壮呢？你说我不呼吸，一个人不喘气儿，几分钟就死了。不祷告，要知悉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灵命。唱诗就好像喝水，这个实在是我们在许多的困苦当中、许多的难关当中，诗歌把我们带起来，使我们的灵远超尘埃，使我们有一种这个飞鹰展翅上腾的一种眼光来看今天的苦难和今天的许多事情。肢体生活更是非常重要。我觉得我们国外的教会在肢体生活上，实在是我感觉的是一个缺陷，这也是社会因素、环境各方面条件所限制。大家距那么远，住的距离那么远，不像在大陆几分钟就走到家了，是吧？很容易接触，这里呢非得开汽车，开车还得考虑到汽油的问题，是吧？还得考虑到许多问题，时间都那么忙。但是这些都是外边的阻拦，如果你有一个强烈的要求，肢体生活可克服的，不是不可克服这些难处。我说热心除了表现在基本操练以外，热心首先要表现在对待自己狠，而是不是对待自己宽，在自己的身上狠狠地下功夫，把自己摆上，让主用各种环境、各种情形来修理我们，来管理着我们。 这种热心要叫我们自己不再像过去那样的任性，那样的自以为是，那样的以自己为主，任意妄为。在一些事情临到的时候，不是那样的来胡乱的来保留着自己完整不受损害，不肯在主面前受破碎，不肯受主的剥夺，自尊自怜自爱，自己自我欣赏，这个热心应该表现到对付这些事情上。对待自己越狠的人，越容易擦人泪痕，是不是？有一首诗歌我非常欣赏，对待自己越狠的人越容易擦人泪痕呢。你自己对待自己狠，你就会同情到别人。热心应该表现在这样，热心应该表现在摆上自己的一切，摆上自己的智慧才能，像宋尚杰博士那样，一个位博士就完全摆上。今天你想在北美，今天有宋尚杰博士那样才能的人没有吗？我想超过宋尚杰博士的学位恐怕不是一个两个十个八个。我在东部的时候，一个那个 Urban Church 那天说是的请站起来，哎呀一大片，坐起来以后说 PhD 请站起来，也是不是一个两个，呼呼呼站起来一堆博士。我想在这里头大概也不乏其人呢。宋尚杰博士的才能今天是大有人在，但是宋尚杰博士那个灵力却是凤毛麟角一样缺乏。宋尚杰博士那个热心今天真是太少见。求神兴起时代的宋尚杰，不但在中国大陆，在海外的华人教会里，我们真是迫切地祷告，求神兴起时代的宋尚杰，兴起时代的摩西给我们，保罗、彼得。你肯不肯意把你的才能、把你的学位、把你的精力都拿出来为主用？今天主的家里面不光需要一些传道人在讲台上讲道，主的家里也需要一些 computer 的工程师，需要一些化学家，需要各种人才，在各种不同的环境生活里面来为主做见证。主的家需要，主的家里需要一些文学家。我每逢想到这里，我觉得主啊，20多年在那种走投路的生活当中，我荒废了多少时间。所以今天我有条件，在客观上有条件能够想写，也有负担想写一写，总结一些中国教会30多年里所走过的道路历史，但是我没有这样的才能。我自己在主面前常常是难过，我想写的我写不出来，因为我没有这个，我这笔下怎么就不好用。我就深深感觉主的家里面需要历史学家，需要文学家，需要作家，甚至需要写小说的人，把大陆的弟兄姊妹在苦难当中如何经历的，把它用各种题材写出来，作为普世教会的财富。主的家今天需要太大，不光是需要讲道的人，甚至主的家里也需要许多的马大，在那里服侍弟兄姊妹，在那里做饭的。你的做饭是为了主而做，来服侍弟兄姊妹就是服侍主耶稣基督。把你一切的才能、一切的智慧拿出来献给主，这就是有意义的。把你的金钱肯不肯意摆上，肯不肯意在自己的生活里面节约出来一点呢？我们美国的弟兄姊妹能够节约出一点来，恐怕不至于影响你的享受和生活，来投到主的圣工上。我前天说在大陆，我无论是到城市还是到农村，到远的地方，无论是坐船还是坐车还是步行，大陆的弟兄姊妹把我差派出去，总不让我有所缺乏。大陆的弟兄姊妹家庭教会所做的圣工，不感到经济上的缺乏。你知道他们不是有钱，他们很贫穷。有一次我说我们要 要地下印刷，要印这个诗歌，我没有带来那后本的500多首诗歌，我们家庭教会实在需要，但是需要经费。一个弟兄一下拿出200块钱来，200块钱大陆的钱呢、啊？我们今天大概拿出200块钱，影响不多大。你知道大陆，我的工资一个月是35.5块，一个月的工资35.5块，200块钱多少月的工资？相当于美金多少？相当我们工资的收入多少？恐怕得几千块钱，甚至于大概有的人来说得上万块钱。一下拿出来做印刷用，这个弟兄是不是很有钱？我知道他的妻子每天早上需要天不亮就起来给人送牛奶，孩子也出去干活，家里头住那个房子比我家里住的房子都要差条件，是很贫穷的一个家，一下拿出200块钱来。一听说要印诗歌，我每次出去到像农村去看望弟兄姊妹，真是弟兄姊妹给我预备的丰丰富富。我们今天在海外的弟兄姊妹，肯不肯把你的生活节约一点来投到主的圣工上？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回去以后看一看哈该书，旧约的哈该书，就是小先知的最后三卷的第一卷，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那个哈该书，在当初以色列人回犹太耶路撒冷去建圣城的时候，他们回去了一批，也寄居好了一些材料，但是到那以后刚兴工就受到拦阻，受到敌人的一些攻击阻拦，于是他们就停了工了。这一停工一停，停了10几年，这些以色列人神的百姓就在故乡就盖起自己的房子来了。所以神就兴起先知哈该向他们说话。你看哈该书那里是那个第一章里有反复几次的来说，耶和华说，我的殿荒凉，你们却自己住天花板的房屋。让我们仔细的思想这句话，实在是有现实意义。神说我的殿荒凉，你们却自己住天花板的房屋。因为那时候的以色列人就忘了不盖圣殿了，有了拦阻好困难就不盖了，把那个具备的一些建圣殿的一些材料就放在那里头，风吹日晒在那里荒凉，自己就去建造自己的小家庭，于是自己就修盖天花板的房屋，开辟田地，在那里做买卖，就有很多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在那里当时就发了财。我们今天实在是应该听神的话语。而我在国外看见有一些侍奉主的机构、侍奉主的团体，却经常地遭受到经济上的窘迫。一些同工2个月、3个月、4个月、几个月发不下钱，有一点奉献收进来，把这些奉献谨慎地投到工作所需要的印刷上、排版上、一些事工上，到时候就不够了，通工只好这个月挨过去。过去好在在美国吃饭还是不困难，指望下个月吧，告诉通工们忍受一点，下个月补上，下个月都没有，上个月的更不能补，2个月、3个月、4个月过去了，通工们在那里头还是在那里头坚持着为主做工。这件事情竟然发生在富裕的美国的教会里面，我心里头实在我实在求主遮盖，是我们北美的基督徒神的儿女们的一个，这两个字我不愿意说了，是光彩。请弟兄姊妹原谅我说的实在是不好听。主耶稣最后向老底家教会说，我劝你向我买三样东西，你要注意，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自以为富足发了财，什么一样都不缺， 主耶稣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你有绫罗绸缎，你也有金融中心，你也有医院，但是你缺少一样金子，就是火炼的金子。火炼的金子很明显，苦难当中熬炼出来的信心和爱心，你缺少啊，老底嘉教会，你缺少这一个，所以你就不冷不热。只有火炼的金子才能叫你真正的富足。第二，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白衣有两件，一件是我们得救的时候主耶稣宝血那一个义袍给我们，那是白给我们的。第二件白衣就是信徒所行的义，从启示录九章八节那里头告诉我们，这个细麻布的白衣就是信徒所行的义。我们的根据圣经的标准所流露出来那个圣洁的生活，这个就是一个件白的衣服。你要买一件这样的衣服来穿上，好遮盖你的羞耻。第三，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你不要以为我连沙眼都没有，不，灵眼昏花了，对神的旨意看不清楚，对自己看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光景不清楚，看不见，对环境也不认识，看不清我们是处在什么样一个时代，什么样一个环境，形势如何，都是昏花。所以这位是说，你要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眼药是什么？好比是圣灵的恩膏，圣灵的恩膏来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这三样东西都需要买。救恩是白白得的，但是火炼的金子和白衣所行的义，以及属灵的眼睛的阅历，这一些是要买的。买是什么意思呢？要出代价。主耶稣没有说你来我就给你这些，救恩主耶稣是明明说的是白白给那一切相信的人，但是这一些东西主耶稣说你们要买呀，买就是要出代价呀。出什么代价？首先你每天要拿出一些时间来洗盖，要跪在那里头，要打开圣经，要祷告，要在生活的许多的问题面前要受对付，要剥夺自己，修理自己老肉体，这是需要付代价的。弟兄姊妹们，我真是希望，也不是我个人希望，我是说替主在这里求你们，不要错以为是一个人在这里讲什么道。我实在是不会讲道，我哪会讲道？让我们所讲的，让我们所听的，我不但也在这里头开口讲，我更是在这里头竖着耳朵听，听这个时间圣灵向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一同来到主的话语面前，听主向我们说，我这个人到底是热的还是冷的？我是热水还是冷水还是温水？是什么使我们失去了那颗爱主的心呢？保罗说，我把你们如同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一个丈夫要求于妻子的是什么呢？是做饭吗？烧饭吗？烧菜吗？做衣服吗？理家吗？去 go shopping 吗？去接待招待客人吗？我想一个丈夫要求妻子的最根本的、最重要的、首先的，不是做这些活，而是要求妻子把全部的心，一颗爱他的心，爱情来给他。这是丈夫对妻子的要求，不是一个冷冷淡淡的心，乃是一个火热的心、热气的心来给他的丈夫。烧饭是为了爱丈夫而烧饭，是爱使他烧饭。做衣服是爱使他做衣服。理家是因为爱去理家。买东西也是为了爱买东西，做任何事情都是有一个爱在里面。如果一个妻子死掉了这个爱， 或者这个爱情转移了，他这些工作做得再好也没有价值，不但是等于零，恐怕要成为负的。做这一切的活动加上爱才有意义。可惜今天的教会和今天的教会里面的人，这些活动很多，各式各样翻新的一些活动，却往往是忽略了在这些活动里面应该有的那个对主耶稣基督存以清洁的爱心，失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晚上主站在你的心门外，他不要你什么东西，他不向你要什么东西，他也不需要你去奔波劳力，他什么都有。千山上的羊，万山上的牛，不都是神的吗？主耶稣如果把他的才能和他的智慧、他的力量用在世界上的任何一种事业当中，是没有人能比得过的。他如果把他的才能放在科学研究当中，那是空前绝后的大科学家，你信不信？是肯定的。主耶稣如果把他的才能、智慧用到政治活动当中，没有人能比得上他那样一个英明的政治家。他如果把他的才能去经商的话，任何一个财团赶不上他，他是百万百万的富翁。但是主没有这样做，他把他的才能、他的智慧、他的精力放在哪里了呢？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因为耶和华要以他为赎罪祭。我们今天把我们的才能智慧用在哪里？今天在春令会的最后一天，那个头一天的晚上，在那个讨论会上，有一个人提出来，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是不是就对科学研究也不应该发生兴趣了？是不是对社会上许多的事业就应该淡漠了，就去爱主了？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大家讨论了一些，我没有得到机会在这个问题上发言。我想这个实在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基督徒是一个积极的人生观，不错的。基督徒不是信了耶稣以后科学研究也不搞了，文学家也不做了，大夫也不用当了，大家都去传道，也不可能，那不是神的旨意。但是你可要知道，主耶稣比你的才能高的不知道多少倍，他为什么没有把他的才能智慧用到这许多的社会事业上？因为他要做的事情，他的中心不在这些事情，他是要给人找出一条得救的道路，通往神那里的道路，他必须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今天科研可以做，不但可以做，应该做的比任何科学家都更好。我们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但是有一个前提，第一是神安排你在那个岗位上，而不是你自己去贪图那一个岗位。第二，在那个岗位当中，你不是迷醉陶醉在那一项事业里面，你是把那个工作作为一个手段去为神服务。你的科学研究一定会成功，一定会讨神的喜悦，一定会存到永远。今天不信神的科学家得到再大的成功，获得多少个诺贝尔奖金，到在永远里头，我说是等于零，没有用。你今天如果也得了诺贝尔奖金，你是为了主的缘故，确实为了主，而不是名义上，不是口头的，你这个研究就存到永远。说这是吗？将来还需要诺贝尔奖金，还需要科学研究？不需要。但是你这个心，你这个存心和你在科学研究当中你为主所做的，荣耀主和为主的福音所做的，一定会存到永远。今天不是有很多爱主的科学家用他们的科学研究成果来证明，来向世人证明神的真实和存在吗？神今天不要你，主耶稣不要你去，不是向你要什么东西，也不是要你去奔波劳碌，他需要的乃是你那一个心归向神，一颗爱他的心。亲爱的朋友，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晚上主站在你的心门外，他要进到你的心里，他也是不要你什么东西。 相反的，他要给你，他要你的话就是向你要一个东西，把你的罪拿来给我。耶稣向我们不要别的，要你的罪，要你的重担，要你的痛苦，要你所自己承担不了的担子拿来给主耶稣，然后主耶稣要给你解释你的痛苦，要给你解决你的痛苦，要担当你的重担，要除去你的忧伤。我们往往有的时候对主耶稣是有极大极大的误会，因为我信你，好像我们信了主就给主多大的恩典了。我这个人怎么能信呢？我这个人怎么能爱主呢？我有我的一些想法打算，我有我一套事业规划，我信耶稣这不就要结束我的一切了吗？有一个人就跟我说，我几次跟他谈，他就跟我说，哎，弟兄别忙，我现在不信，我早晚会信的，等我做完了什么什么事以后，我一定信。有的人说我现在不敢信，为什么不敢信？我一信耶稣糟了，酒也不能喝了，烟也不能抽了，我还有个仇没报了，等我报完了仇我再信耶稣。在大陆也是有一个朋友跟我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文化革命把我折腾成这个样，我这个仇都没报了，我别忙，我一信耶稣我不能报仇了，我一信耶稣我也不能，我要做的事情都不能做了，酒也不能喝，我家也不能抽了，牌也不能打了，什么也不能做了，我晚一点信。实际上都对主耶稣是一个极大的误会，主耶稣不是要你什么东西，主耶稣是要给你什么东西。朋友，伸出你的手来接受了。今天晚上我大概是有过时间了，实在是习惯了，就是在大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实在是我说句坦白的话，养成了很深的一个习惯，改也改一时改不来。因为在大陆时候每一次的家庭聚会，你知道都当作是 last time， 是最后一次，没有机会了，所以弟兄姊妹也尽量的讲，你尽量讲，把你肚子里所要说的话你全都说出来，我们都听。因为这一次完了以后，下一次谁也不敢保险，不知道下次有没有，不但是不知道下次没有，都是相当大的准备，下次肯定会没有了，所以时间拖到不能再拖了才算完了。啊，有一次到农村去，他说你讲弟兄，你讲，我就讲出胡话来了，就是打盹睡着了。哎呀，弟兄太累了，好休息一会儿，睡一会儿吧，睡了不到十分钟，快行，再讲到后半夜，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讲些什么，那时候真是心里存的要流出来，亏了心里没存乱七八糟，如果存乱七八糟说出胡话来，不糟就人就糟了。在那种场合真是，我想真是圣灵充满，流露出来说出胡话也是造就人的胡话。请弟兄姊妹原谅我，因为我也实在是今天完了明天不在这了，让我们最后不唱了吧，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是教会的元首，你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手里拿着七星，就是教会的使者。因此我们赞美，我们敬拜，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你面前屈膝，向你敞开我们的心，求你来检查我们，去掉我们的冷淡，把我们眺望起来，去掉我们的软弱，使我们刚强起来。哦，亲爱的主，叫孩子们在软弱里面站起来，在这个时代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的话语，人的话语结束，但是我们相信你的话语，圣灵的工作要继续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我们求你感动每一个人，感动还没有接受你的朋友，无论是哪一位，求主你把你的话语渗入他的心中，求你叫他看见你在他的门外，向他叩门，向他敲门，让朋友敞开心门接受你在他里面。我们把一切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的祝福 你的恩惠和慈爱永远随着你的孩子。我们在求你复兴你的教会，你复兴中国大陆的教会，也复兴国外你的教会，你复兴北美的华人的教会，你今天复兴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我们把青年的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中，求主用你的话语来吸引你的儿女们，来天天地来读你的话语，从你的恩言上得到造就。